大家好，欢迎来到漫游夜车，我是主播金。
我是风和。
我们在上传第一期节目的时候遇到了困难，所以第二期节目我们就先想从这个困难说起。
我们的第一期节目做出来之后，本来是打算先在小宇宙上传的，结果第一次审核就没有通过，我们又试着上传了一次，然后依旧是没有通过。第一次剪掉的违规的内容呢，是我讲的两个部分，一个是讲说西安当时疫情的那个发布会，就是记者提问的环节，我说他们的行为是愚弄民众。第二个部分呢，是关于我们国内的高考教育体制有问题，结果把这两段删掉了以后呢，还是不可以上传。还是说违规，审核依旧没有通过，然后这次我就很无语，我又去问那个客服，结果他跟我说他要给我确切的时间点，我说上一次不是给了吗？然后他又说还有很多，就又发了五六七八段吧，虽然每一段时长不是特别长，但是涉及的内容还挺多方面的。就比如说，无论是关于政治，关于女权，就是感觉他们的敏感词好多呀。哎呀，我个人是非常，厌恶这种把自己最开始做的内容要经过这种外界的原因被迫去做删改，因为我自己学的专业就是跟电影有关系，看过太多。国内的这种院线的电影，然后或者国外的进口片，他们都要被广电先审查，然后剪掉他们认为不适合我们国内观众看的东西，然后再去公映。所以我一直都很反感这种行为，现在自己也遇上了。在剪的时候其实还挺痛苦的，因为本身你在表达的时候，你的思维或者一些言语，它就是具有连贯性的。你现在去剪的话，你要么就要剪掉，你可能他只是给你说了你这10秒或者这两句话违规了，那你也不可能就真的只把这两句话剪掉，那前后就可能会很跳，可能大家也不懂你到底在说什么。所以就还要考虑一个剪完之后的整个表达的一个流畅度、合理性，所以反正其实还是挺麻烦的。然后我就用那个锤子便签，把整个这几段的内容全部用文字版打出来。结果我在生成那个锤子便签图片的时候，竟然提醒我说我的内容包含敏感文字，就是说不能生成。我当时都惊呆了，但是他这个东西他很鸡贼，我觉得他还不是那种就是停在那个页面上不动，他出来然后他闪一下，你知道吗？他闪一下就没了，然后就又回到刚刚的页面了。我第一次我都没太看清楚，我光隐约看到敏感什么敏感内容，然后我就有点懵，我说不会吧，然后我就去。因为我用锤子便签这么多年，我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就又去试了一遍，我也没有改内容，结果又是那样子，同样的情况。因为我刚刚已经做好准备了，因为我就是要看清楚它闪的是什么东西，我就聚精会神地盯着那个字，结果就大概看到，就是说你的内容就包含敏感文字，不能生成。哎呀，我这次就知道了，应该就是连这里都要说我的内容有问题，就他们都。然后我就想到，后来发这个东西的时候，在推特上，宇宙乘客的主播 MT 他转发了，然后说可能锤子便签他们这些工程师用的都是一套敏感词。哎，我当时就还觉得挺震惊的吧。就虽然我之前可能知道大家都很多平台他们会有这样的流程，但是他就是 MT 这么一说，会让我觉得就这个事情它现在已经成为一个行业共识了，他们可能就审核部门是一个必须要存在的部门，然后就是我自己前段时间知道的一个关于中国这个维稳的费用，就目前每年它已经超过了整个国家的军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事情。我那会儿都还很疑惑，我说维稳才能花多少钱啊？不过现在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挺费钱的哈，因为它是一个。感觉应该不是机器人能代替的东西吧？反正就是觉得真的好浪费资源呀，真的是有这钱干点啥不好呢？ 非要过来堵嘴，我们女性的嘴，我都想不通。女权在国内被污名化就算了吧，现在竟然还成了一个敏感词，真的无语了。
之前听 MT 说的一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就是说之前我们可能知道底线在哪里，你这不能说，但那不能说。但现在我们身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就是你不知道底线在哪里，你不知道哪里就把它给触犯到了，你知道吗？而且你会发现，就是很多人他已经习惯了，他不会去思考，如果我们不做这档节目的话，我们不会发现原来我们的生活已经处处都在受限制了。我不是有很多一些朋友，他们在做一些艺术项目吗？就总是要自我审查。我之前和别人那个沟通的时候，我就说我们这档节目就是这不能说那不能说。他说是谁监控你们了？是谁审查你们了？他说是政府吗？我说不是，是这个 app 的平台啊，是他这个里面有一个审核的部门。就像你说的，他好像成为了一个行业共识，每个公司或者说是一个部门或者怎么样，他都会有安插一个这种审核的这种机制在里面。然后呢，我就跟那个朋友说，我们的政府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机构，它的意识形态已经渗透到了每个角落。你不觉得就很恐怖吗？
对，
对啊，而且你好像觉得有些东西就是理所当然的，比如说我们当然不能说一些外国的话呀，说一些诽谤祖国的话，这些好像都成为了一种共识。但是你没，就是直到我们去做了这档节目，才发现何止是你爱不爱国不能说呀，连女人的寿命长于男人这种话都不能说，这难道不是一个科学常识吗？而且就是你给我发的 YouTube 的那个视频，不是那两个女孩子打算去救他们吗？他们在车子上面去写那些东西，他都说了，他说我完全都是写的你们官方通告的那些东西，那为什么我不能说呢？我不能写呢？我到底犯了什么错呢？我觉得那个警察的回答就特别搞笑。你
对
有
呀。
什么问题，你去找政府，你找我们那个公安部门，你找我们宣传部门，我找
对。
找你们有用吗？如果有用的话，徐州的那个女性，她还会遭受这样的对待吗？
我觉
我，
得那个警察他说了一个特别搞笑的，他在那个女孩子说啊，我发的不是都是你们通告上的内容吗？那为什么那有啥问题呢？然后他说这些东西那都是国家机密，我们办案那都属于国家机密，我们可以说，但是你们不能说，他就这个意思，你知道吧？问题，你知道他其实这句话潜台词就是说，这个机密东西就是我们不公布是有理由的，就是说你不是这个事情不管怎么样，你这样公布出来就不对。然后他们美曰其名是机密，然后呢，其实就是我们跟这些敏感词没什么区别呀，就是被他们封禁起来的东西啊，包括这个新闻，它已经成了一个敏感词啊，徐州八海这四个字现在已经成个敏感词了吧，我估计。
而且我觉得最可恨的是什么？那个男的还有补助金哎，现在他没有被
他已
制
经领了
裁，
好多年了，而且你知
但
道吗？
现在，
他是那个他们家那块已经早都成个网红地了，听说。
对呀，就是嘛，现在还去代言去接广告，然后你知道吗？我那天就是和一个国外的朋友去讨论女权这个东西，然后我就说我告诉你一个非常悲伤的一条新闻，然后我就给他告诉这个事情，他感到非常震惊，然后甚至觉得说他刚开始只是想学中文歌曲，你知道吗？后来说我可不可以在你们中国做点事情啊，就是做一点政治上面的事情。我说你不可以，连我们自己都不可以，连就是刚好你那个时候就给我发了 YouTube 的那个视频，我说你看。连他们都不可以，更别说你了，你绝对会被制裁的。然后呢，
对。
他说还好我没吃东西，我现在觉得很恶心。他说我可以帮你们做点什么吗？他说我真的想做点什么。就是你会发现，我为什么跟你说，就是国外的人他们有这种就是全球性的视野。你比如说像国内的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国外的事情跟我没什么关系啊。那日本的女人她就是去当 AV 女优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过好我自己的日子就好了呀。她完全没有这个视野。就我在跟那个外国的朋友去聊天的时候，就会发现他们会把中国的这边发生事情当做一个他们自己家的，就是那种国内就是一个事，他们具有这种全球性的视野。而且朋友探讨到，就是说为什么犹太人被屠杀，它会引起全球的这样一个共愤，而就是中国的南京大屠杀，反而它越讲会引起人们的一种不满的情绪，你知道吗？就它剥夺不了全球的这样一个同情了，你知道吧？
你意
就是
思
他
就
们，
是说久了，大家都烦了，这个意
对
思。
啊对啊，有那么一点，就是他一直就是觉得自己是弱者，然后一直想要惩罚是日本，他一直站在这样一个弱者的姿态去讲这些东西。然后呢，我们的孩子就被叫什么要恨日本，现在连很小的小孩子就说，哦，我才不喜欢日本东西呢，我坚决不要去日本。 他就被灌输这样的一个形态。可是你当我在跟国外的一些朋友讲这些东西，他不会去看这些东西，不会去看什么国家之前的仇恨。当然，我承认这段历史它必须就是被我们铭记。但我不觉得就是说我们要一直处于这种弱者的姿态去要求他们，就是说去道歉，或者是一直对我们低姿态。
为什么会这样？我是感觉，他其实这个事情啊，他早已经成为就是共产党的一种工具了，你知道吧？对，就是不管是南京大屠杀也好，甚至是当时朝鲜战争，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那个罗生教事件，
不认输。
就是当时罗生教他作为一个中国的士兵，他在就是朝鲜战争战场上面，就是可能间隙的时候，他救了一个朝鲜落水的小孩子嘛，几个小孩子，然后他自己给死了。本身当时这个事情呢，刚开始报上来的时候，上级领导他们是非常生气的，因为在战争年代，像这种就不是战死的士兵，这种事件属于非战斗减员，对他们来讲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你知道吧？所以一开始他们很气愤，但是后来呢，上面的人又商讨了一下，说现在我们中朝的局势不是太，就是感觉有点。当时金正日他不是跟毛泽东之间是有点不太愉快的一些情绪吧，然后他们就想利用这个事件来缓和一下，我们两国的关系，你知道吧？然后就把罗生教塑造成了一个英雄，他救的是朝鲜的小孩子啊，所以就是这样子把他宣传起来，就感觉好像让他们欠我们人情一样。所以那个时候是举国，就是也不能说举国吧，就是在这种。就是党派上层领导他们的这种示意之下，然后从上面往下带动、往下宣传，才把这个罗生教塑造成了一个英雄。本身他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是要受到处分的，哪怕他已经去世了，而且是救人去世的。所以我当时刚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我真的挺感慨的。我觉得一个人他在这种政治面前，他真的什么都不是。就政治说他是什么，那他就是什么。连一个英雄都是，就是被塑造出来，因为政治需要他，所以他变成了一个英雄。所以你知道，你说这个南京大屠杀事件，下面的人民他们知道什么呀？这些民粹他们被煽动的啊，整天说什么仇日啊，我们一定要什么铭记历史，然后让他们道歉。就你刚刚说的，我们这么多年一直就是把目光聚焦在这个上面，但是没有思考过这背后其实是某些就是势力他们在。他们想要达成这种局面，他们想要借这种事情，就是，像这种移至排外，或者就是这种历史事件，多现成啊，对吧？那简直不要太好用，好吗？根本都不费吹灰之力，然后直接就可以把你们当成这种武器来利用，所以根本就不是他们真的。如果他们真的这么重视这个事情，为什么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你知道吗？它是七几年之后。这个历史，它这个资料才开始被搜集，然后这个馆就是甚至到八九十年代才开始筹建的，很多东西都是新的，很多资料都已经遗失的完全找不见。那个馆我去过两次，就是因为在刚新中国刚成立到七几年这几十年的时间内，这个事情压根儿就没有被重视过，你知道吗？甚至那段时间，就毛泽东他我们中国跟日本那段时间，其实有一段时间是蜜月期，是很交好的。所以他不提这个事情。后来毛泽东去世了，我们的外交关系又有一点变化了。然后这个时候我们不需要了。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那个张纯如，你知道吧？就是写那个南京大屠杀那本书。其实南京大屠杀整个事情被重视起来，他起了非常大的作用。这个华裔女作家，我当时看了她那个南京大屠杀的那本书，我也特别震撼。因为我就是在南京工作的时候看的嘛，然后去那个纪念馆里面，我发现很多里面的陈设、里面的一些文字资料、视频，甚至是视频资料，所有的东西，他书里面全部都有。我当时看了他的书，我才很想去那个馆，结果我去了那个馆，发现那馆里的东西还没他书里的全，我就还挺失望的，你知道吗？后来才知道，其实整个这个南京大屠杀整个事件，包括整个这种资料馆的筹建，都是。跟他有非常大的关系，他促成了整个事情的开端。但是由于我们已经漠视了太久，很多资料已经遗失了，很多关键的人证物证都已经不在了，就很可惜，你知道吧？然后我就觉得很讽刺，哎。
而且我觉得，就像你说的，很多资料它遗失了，那个"遗失"是打引号的，好吗？就是他构建起来这个馆，只给了他想让你看到的东西，就包括 第二次上传不通过，那第一条就是说，
嗯。
我们说微博，哎，它不允许我们讨论一些思想东西，它只是提供了一些娱乐化的东西。
嗯。
微博也是啊，它就是在这种一边歌舞升平，可是另一边却是这种人间地狱，它就是不想让你看见那些人间地狱，它就是想让你看见歌舞升平，以及那个现在不是刚好冬奥会吗？就感
嗯，
觉祖国同庆的那种感觉。
对呀，就是所谓的正能量嘛。我推荐你一个节目叫《真实的荒漠》，我特别喜欢那个人讲，我觉得他是那个节目特别有人情味，他不会就是为了黑而黑，他讲的很多东西就关于你刚刚说的这个正能量。他做了一期节目叫那个西安疫情中的正能量，就是讽刺当时疫情的时候有非常多的，不是当时那个。很多新闻就说西安人民有些被隔离了，然后就吃不到东西嘛，很饿，然后物资就是可能配备的那些后勤啊什么都很混乱，然后整个反正整个这个疫情管控都特别糟糕，结果这个事情爆出来以后呢，就有很多就是两极分化的声音，有的人就说，我过得很好呀，不要就一味的去夸大这种事情。你知道吧？就夸大这种，好像有的什么你都要饿死了，多惨呀！其实说没有那么夸张啊，什么要配合国家啊什么的。然后这个时候就会有很多那种像抖音啊那些，反正短视频的那些各种意见领袖他们就出来了，啊，说什么就是我们要正能量嘛，我们要在这个时候不要掉链子什么什么东西的，好像感觉大家都特别特别积极向上，特别配合。然后我就为了我们的大家，我们自己牺牲一点又有什么呢？就是他们的关注点完全是跑偏的，你知道吧？
对，我也这样觉得。
对，然后就很畸形，我觉得。
就我觉得，通常就是跟随那种大部队走的那种，他其实没有遇到真正的困难，你知道吧？
对。
对，你说像上一次疫情，很多人家里就是老人都快去世了，这个时候哪里还就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我还在那歌颂祖国，在那里说，哎，没事儿，大家放心，这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吗？而且，就是你们打造的这个假象，到底想让谁相信啊？你不觉得吗？自从新的领导人上台之后，
嗯，
对啊，我们这个国家就变了。就是他，你以前觉得哇，那个墙没有那么厚，就是你还可以看到外面一些东西，外面一些文化也可以进来。但是现在真的封得太死了，你知道吧？
对，
而且就是步步逼紧你的生活，但是连我。我都觉得温水煮青蛙，我已经要快烫到我了，但是还有些人还是觉得说他上台了之后就是大家过得很好了呀，解决了很多人吃不饱穿不暖的问题。我觉得现在这个生活很好啊，要感谢啊。为什么我们国家的这些人啊，就
嗯，
是每当发生的这些事情，好像就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但事情挂到你这里的时候，你又到处求情求天天求谁谁也不应。就是因为当别人痛苦的时候，你没有，你做了一个帮凶，你知道吗？所以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别人也是这样帮凶，就是这个东西是你自己造成的，不是吗？像我们如果说不为女性发声，不站出来做点什么，永远只在那看着，那如果有一天我们自己的权益受到侵犯，如果我们遭到了性骚扰，或者是遭到了一些性别歧视，我们也只能忍气吞声。然后我听那个《能量飞船》的时候就讲。玄子与他的朋友，他到底做了哪些事？他做的事情就是说，他勇敢的把职场性骚扰这个事情说出来，以后你在职场上没有遭到性，不会就是说像以前那么频繁的性骚扰，你这个需要归功于他呀。当时你做了一个旁观者，你现在坐享其成，这个东西不是你说凭空就可以得到的。
这个就是推特上 MT 他那次回复我说的那个裹脚布的问题啊，他说1988年最后一家裹脚工厂倒闭了，我当时也很震惊。从1988年之后，所有的女性都相当于沾了前人奋斗的光，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好。而且这个东西关于我们刚刚说的那个正能量，你知道吧？就有些人他在这个时候苦难没有到他身上，所以他还可以在这边。歌功颂德，在这边宣扬正能量。但是，当这个事情发生在他身上的时候，他才能真正感受到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然后，我觉
对，
得这个事情跟女权是一样的，就女权也是很多人，就是我也是这几天看推特他们说的，就很多人他听了宇宙乘客，他会在下面评论说，哦，就是。 主播他是你是不是太怎么杞人忧天了？他觉得我过得很好呀，我就没有这些问题啊。所以这些人其实我觉得他们是非常缺乏同理心的，就是他会觉得说，就是女权它就是对应到我们就整个人类社会来讲，其实都是一样的，你发现没有？就这些冷漠的人，他们就是没有把这些东西当做是自己，就是他在旁边漠视，他选择麻木，然后等这个事情真的发生到他的身上，他才能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到时候他才会知道什么叫绝望。别人不帮他，他可能还要骂娘呢。
对啊，你知道吗？我不是跟你说，我跟就是一个外国朋友讲这个时候，他非常生气嘛。他是个男生，对啊，我跟他说我是女权主义者，他说我也是一位女权主义者。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男生这么清楚的表明自己的一个立场和态度，你知道吗？你像你刚刚说那个 MT 那个下面的那个评论，他一个外国人，那让他扯得更远了，是吧？中国徐州这个发生这个事情跟他有什么关系啊？说到底，对吧？还是个男的。但是人家就说，我可不可以为你们做点什么？如果你们的播客需要英文翻译的话，我可以帮助你们。他说，如果说，他说我也我如果说我可以在中国去做一点什么的话，我也想去做。所以你看，我们国人的这个视野、这个眼界，他就局限在自己那个小家里面。我觉得，就我们真的要去思考一下，为什么？就为什么这种明明发生在身边的不平等，你却视而不见呢？知道吧？你觉得那个都跟你无关，那什么才跟你有关呢？
但其实你知道吗？我这次回家以后，我也有一种感觉，就是因为之前待上海，然后这次过年回来到这边，因为我家这边，我现在待的这个地方就比还算是比较乡下的地方，但是我感觉其实好多人怎么说呢？他没我想的那么，好像就你刚刚说的，他们就觉得一切都非常的祥和，一切都非常的没有任何问题。我觉得更多的人，他给我一种好像他什么都懂。他不是不知道自己被管制，然后被压迫，然后被这种墙围起来，包括新的领导人他现在的这种政治作风，我们现在走的一个大概的方向，他们都有感觉，但是他们只是选择不说。
其实我觉得这个不说，可能还是因为没有切身的伤害到他的自身的一个利益，你知道吧？他的日子还得过。你没发现吗？我觉得我们的国家就是需要这样的人。我还跟你说一个特别搞笑的事情，就是提到维稳这个问题哈，为什么会支出这么大的一个费用？你知道在新疆吗？就是他们的警察其实大部分是地痞流氓，你知道吗？这很搞
你说
笑。
当地的吗？是维族警察还
对
是？
对。对，当地的那个不是边疆警察，就是你在那个城市里经常可以看到，在那个街上站着呀，或者是那个亭子里面坐着那种。对，对啊，他们其实是地痞流氓来的，不是那个训练有素的军人。
所以
为什
是
么
干
呢？
嘛？这是招安吗？
就是为了维持稳定啊，他怕这些人思想上会有一些问题，或者说是走一些极端，所以他们给了他工资，给了他职业。而且他们的工资并不低呢，3000多块钱，这对边疆的一些，尤其是南疆的一些地方，这是一个很高的一个工资了。南疆的一些小县城，钱都花哪里去了，知道了吗？
这咋就跟上学的时候老师让差生当一个什么纪律委员，让调皮的
对
当
啊，
纪律委员？
这不就是我们国家喜欢搞的一些手段吗？
哎呀，不过这个都一点都见怪不怪了。新疆那边，就是自从那个暴恐发生以后，他那边警察是就是他们的全部都是真枪实弹，你知道吧？
我知道，我看见了，我怎么不知道？但是你知道吗？拿针不是随随便便的维族人可以拿到的，你知道吗？
对对对，那倒是，就是
对
就
啊。
所以你刚刚说维族的警察，我还挺惊讶的，就是他们肯定就是没有什么实际的就是职责，你知道
对。
吧？可能就是为了稳定他们，但真正
对啊。
去履行这警察职责的，他们就真的是非常严格。然后听说就是100米就一个这种哨位，两个那种站之间都看得到的，就形成一个那种链条，感觉就整个封锁起来。随
对，
时随地防止暴乱。
而且你知道吗？为什么我觉得我们国家的人真的很有那种篡改历史的能力？我们当时去的地方叫莎车嘛，它其实以前是个古王国，它是连通那个丝绸之路，是一个国家。但是，我们的讲解词以及我们的那个视频的那个里面，以及他当地的那个导游的讲解词都篡改了，它不叫莎车国。 叫一个，他说隶属于中央集权的一个城邦，对，他用的城邦这个词语，他把历史就给这样篡改了，你知道吗？然后我们当时去的是当地的那个刹车的那个相当于皇陵和皇寝，知道吧？那皇宫，你知道他们对外说是什么吗？说是影视基地。
不会吧？
哦，然后当时我们同
又
行的
来
人
这套。
还天真的以为这真的是影视基地，我说不是啊，我这就是皇陵啊，这是刹车那个王妃的那个皇宫啊，因为刹车那个王妃非常的有名，她能歌善舞，还会写诗，是非常有名的女诗人，你知道吧？然后呢，我们那边的就是审核的人就说不允许说她是王妃，
为什
说
么？
你
就
可
是
以，
因哦。
对啊，那他们不，他一不承认他们是个国家，说是隶属于中央集权制的一个城邦，那城邦怎么可能会有王妃呢？你知道吧？然后呢，
好吧。
他说你可以说她是女诗人，但是你不可以说她是王妃。所以你当他们把这种历史篡改之后，到后来的人都会以为那是个影视基地，这只是一个小县城，慢慢的这种东西就会被人遗忘了，就
太
真的
可
很恐
笑了，
怖，你知道？哎，真的。
我就觉得很可笑，这是一个很反智的行为，但是这在中国也不是，我觉得司空见惯了。从文革时候开始到现在，已经干过太多这种事儿，而且现在就慢慢在，真的是在倒退了。
对你说那个徐州那个事情，那个法律那个东西，我真的是看不懂。我当时就真的觉得我眼睛瞎了。那个标题叫做"我们的什
就是近些年来打击拐卖妇女的这种量刑是在不断加重的。
”？但是很搞笑是什么？刚开始是5年和6年、7年这样子吧。然后第二个是死刑，第三个就是从轻处理，到现在好像就没有什么了。
对，现在好像
这叫。
就只要他把这个，他同意把它还回去，然后就可以从轻发落吧，基本上不需要坐牢什么的。
但是你看这个徐州这个事情，这是可以，就这是把它还回去就可以被谅解的事情吗？我真的，哇，我真的觉得，现在是21世纪吗？这怎么还会发生这种事情呢？而且你还当时说的那个维稳的问题，就是我们那个审核嘛，我给你发那个新闻，你看了没有？就 B 站的那个审核人员因为春节期间加班审核，脑
我
溢
在
血
推
死
特
掉
上也
了。
看到了。
对啊。你不觉得这很讽刺吗？
对呀，我刚刚其实我们最开始说到这个审核问题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这个审核这个东西它一直是存在的，因为以前审核和现在审核那完全就是性质不太一样了，因为每个国家可能就是出于人道吧，就是出于一些就是，我觉得全世界可能都在遵从的一些标准，作为人类的一些标准，比如说这种暴力啊，反正就是也很反人类的事情，这些违禁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现在审核它已经完全变质了，就在我们国内的话，关于政治的一些，甚至现在已经关于女权的这些，都已经比那些更应该关注的违禁词已经本末倒置了，
我也
他
觉
们
得，
只封他们觉得重要的。
就是你老是这样，出现一个东西你就把它给封了，出现一个东西封了，然后封那么多，你觉得真的这种完全的"封掉"这个词，就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吗？越不让人说，你就越想说，你一直这样封下去，我们现在好像觉得我们生活还没有什么变化，如果有一天，你连基本的一些，你因为你不知道那个底线在哪里，你连生活中。进行一些评论都不可以了，到那个时候，你可能才真正的意识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
所以我现在就很强烈的感觉，因为我们生在当代，然后我们现在生活的环境和以前历史上的人们都不太一样了，尤其是中国的话啊，我时常陷入一种很矛盾的这种思考当中，就关于人类的历史，就比如说历史它是有历史周期率的，就你知道 U 型曲线吧，就是我总觉得我们就已经快要到下一个 U 型谷底了，你知道吗？因为我以前就是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当时你现在回想一下那些朝代，可能什么唐宋元明清这些，每一个朝代最少的它可能也都有维持，就是后面这几个比较大的、比较繁荣的朝代，他们最少的可能都要维持一两百年的。
对，
我们
反
新
应。
中国成立到现在也才70多年呀。 但是我们好像总觉得就是不会去想这个问题，就觉得好像世界现在已经定型了。当然了，就比起之前来讲的话，现在的就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可能现在一些划分格局的划分啊，就也是比较稳定了。而且，因为现代战争和就是冷兵器时代和热兵器时代，它战争的定义不是不太一样了嘛，所以就是想要再有这种很大规模的战争，可能不太像以前就是可能性那么大了。但是呢，我总是觉得事情还是在往很不对的方向发展，你知道吗？只不过我不知道它会以什么样的形式爆发。就以前爆发，它可能真的就各种古时候的农民起义啊，那农民吃不起饭，就觉得那我交赋税，我饿死也是死；我起义，我在战场战死也是死。那我不如我试一下，对吧？我拼一拼，我还有赢的可能。但是现在人可能，你看为什么国外他有整天有那么多游行，法国整天都在游行，我们就。哪怕再有意见，也不会去有这种非常极端的一些行为。我觉得很大一个原因就是现在人就他在基本的这种生活保障就是饿不死了，也冻不死了，所以觉得能过得过且过呗，就还不至于把人逼到那种程度。但是我们为什么这么就感觉咱俩今天做那个测试不是就我们是很其实是比较理想主义的，然后就会为自己。希望达成的一种，就可能说大一点，就是人类或者社会想要到的一个理想的状态吧，会想要去尽自己一份力量，哪怕自己知道就很不自量力，但是还是想做点什么。但是很多人他不会这样子的，因为他觉得自己改变不了什么，那就等着别人去改变。那我现在就能过一天是一天，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想法，所以才会导致就是整体。就是现在的这个环境，就我们的群体太小了，你知道吧？而且历史上不是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啊。
我觉得你那个说的很有道理，就是那个U 型曲线，他们这样一直封下去的话，当有一天你发现什么都不能说的时候，可能就会迎来一个新的转变。因为像你说的，你这次回村，你都会发现，就是说，普通的人他是能够感觉到，就是说事情在有一点不对的。那如果你一直要这样子封口啊，一直就是连女性的话题都不让说，我觉得有一天是会的。我们只不过是比较早醒来的那一批。就像那个 MT 他们经常说的，就是很多人觉得说，你好像无法去改变体质或怎么样，但是从1到100中间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如果说没有任何人去走的话，那是达不到那个100的。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不去醒悟的话，你比如说像 MT 他们做的那个节目启发了我，然后我们两个再去做这个东西，然后再把我们的声音传给更多的人，还是有一点希望的，至少还是有人清醒着的。如果说那个点到达的话，我真的，我今天还在跟我朋友讲，我们做这个测试之后，我说虽然我不确定我到底是不是要那样的提倡者，但是如果说像如果有女性主义爆发或者怎么样的话，我一定要成为那个 leader，我要去站在街头上，我要去演讲，就是我要为就是世界的不公平或者是不平等去做一份自己的事情，真的
哎，
有
但
时
是
候
我
真的好。
就有时候就觉得，哎，怎么说呢？就是当我们的力量没有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还是挺绝望的。你刚刚说这个是上街头演讲，就让我想到前段时间一个新闻，就忘了在国内哪一个地方有一个男的，他举了一块牌子，他说什么，就是习近平什么，去死，什么中国共产党要灭亡啊啥的，就反正写的非常极端，然后一个大牌子举在那个路当中。下一张图片是什么呢？他被一群警察按倒了，带走了。然后后面发生了什么就不知道了。然后就让我想到，你有没有看过《驴得水》那个电影？
看到的，
然后你还记得里面有一个年轻的男老师，就是他喜欢那个老校长的女儿。那个男老
对。
师呢？他就是我觉得那段真的看得我特别心碎，你知道吗？就是他本来是一个非常就是有血气，然后有理想的一个这种一个男的吧，但是在面对这个就是那个叫什么袁 特派员，对，就是从那个城里面来的特派员视察的时候，就是让他们一起帮忙撒谎，然后还欺负那个就是那个铜匠，不是要报复那个伊曼嘛，然后就让他们欺负他、骂他、打他，然后他刚开始就做不出来嘛，而且他还保护那个伊曼，就说你们谁敢这个样子，今天就谁敢出这个门试试，然后那个特派员他就直接拿着枪对着他。然后那一块就相当于有个悬念嘛，就在听到我们，他没拍这个，他拍其他地方，然后一声枪响，再镜头再回来就发现他倒在地上，当时我们以为他死了，可能那个时候他也以为他死了吧，结果过了一会儿他又起来了，他没死，那个子弹从他耳朵边上擦过去了，然后等特派员就说你继续嘛，就挑衅他嘛，那你继续啊，他马上就崩溃了，你知道吗？就跪在那里，一直磕头，一直磕头，说：“你不要杀我，求求你不要杀我。
我记得这个场景。
”对吧？你知道，我觉得这个场，我觉得这个场景怎么说，真的很真实。这就是人
就是
性，
人，
这真的就
对，
是人性。就是你敢说到那个时候，
嗯，
我们真的有勇气，就是继续坚持，哪怕下一秒就要被枪打死吗？我觉得这个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说，我自己真的不敢说，我如果有一个枪，下一秒要把我打死，我还敢那样子义正言辞的坚持我自己的初衷。
嗯，嗯。我知道，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就是
嗯。
说，你知道吗？所以我不是说我想凭我个人的力量去对抗这个体制，或者说这个世界或者怎么样，你知道吗？
嗯。
就是我当然就像你说的，我们个人力量太微小了，我们无法，而且当我们面临那样的强权下面，我们是无法抵抗的。但是我说的是，如果说到了那个 U 型，就是那个点，你知道吗？我不
嗯
信只有我一个人的时候，那个时候如果说，有一大部分人，大家都愿意站出来的时候，我是愿意去站上街头的，不管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就是你知道吗？我前段时间很关注缅甸的一些情况。那缅甸是发生什么？就是新的那个军政那个政权不是上台了吗？然后呢，他们原本是一个很开放的一个，哎呀，我这个人记性又不好。他们上台之后就会对国家实行一些强制性的一些制裁，知道吧？
嗯
然后，所谓的年轻人都站出来了，就去街头上，就去和军方去对抗，甚至有一些年轻人去到了一些在偏远山区的，还有一些少数民族，他们是不服这个，不管是民主党还是这个军他们这方面的，知道吧？他是自己在边缘一区搞一些反斗或者怎么样，但是他们在这个时候接纳了这些年轻人，并且把怎么样？武装自己的方法交给了他们，让这些年轻人在山里锻炼了一两个月之后，再次回到就是他们的缅甸的首都去跟军方再做一些抵抗。对啊，就是这全部都是年轻人站出来，你知道吗？而甚至他们就是还很年轻，很多女孩子都去做军训，都去山里搞一两个月，摸真枪实弹的去学。就是我，所以我为什么就是想要去关注那方面消息？就是我想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他们不畏惧、不惧怕，就是想就是敢，就是在面临真枪实弹的那一瞬间，他们敢于去做这样的牺牲。他们很多人不是说来自那种什么大富贵家庭，很多人家里也很穷，但他们每天就是家里不是很有钱，每天就搞这种运动，每天只吃一个鸡蛋，然后就马上就上街头去演讲，很多很多的活动家去号召。然后去做这样的事情，我也想知道为什么他们不怕，因为他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你知道吗？而且你知道吗？他们的民众也是，因为都不喜欢军方政权，你知道吗？因为他们会让这个国家，因为之前是一个对外很开放，而且也不会对他们实行这种强制性的压制的这样一个是一个女性领导人，当时他们不是每天都在搞暴乱吗？然后就会真枪实弹的打，然后还有那些烟雾弹，然后他们就会跑，然后跑在街道上跑的话，那些当地的居民就会叫这些孩子们进来，说快点快点，在我们家里躲起来，都会帮助他们的。你真的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你那个时候我跟你讲，如果是那个时候的话，我不会怕的。如果下一秒牺牲，我不会怕的，因为我不是一个人。但是如果说只有我一个人，我现在站在那个广州的街头上去喊我反党的话，下一秒我就可能会死，而且我死的毫无价值。
对，这个是最关键的，
对，
就是说，你觉得你的这个牺牲值不值得？
对，
对，如果不值得的话，就是感觉这样死了很亏呀、啊，
对
对吧？
啊，
因为激不起任何涟漪。但如果就是说
对，
我们作为一个团体的一份子，这样去牺牲，那你不在了，还有下一个人来接
对，
替你，所以这样子就感觉就有一种生生不息的感觉，力量很强
嗯，
大，就是感觉会让人觉得死也没关系。
对，
啊，我感
所
觉
以。
现在其实说死还挺，就是现在我们国内的话，我觉得都已经不是死能解决问题的，完全不是。
你看那个徐州那个女性，她我觉得她遭受的屈辱比死还更大，但是转而就被那个冬奥会的喜庆给压下去了，哎，真的就是，哎，就真的很无力，你知道吗？但是我们不能放弃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就是当我跟别人讲的时候，他们都想要做什么，然后我就说你如果想做什么，我都会帮你。然后我就说我们现在在讲一档播客，他说这很好，他说对啊，他说如果你想要放映的话，我会帮你翻译。然后我就说我们现在想叫醒的是国内的一些女性，然后所以说我们现在用的是中文。我说但是如果说我们有那个能力的话，我们也想说用英文再去。就是在国外去发现这种声音，就是尝试一下，就是说可不可以？就是虽然我们能做的事情很小，我不可能说是说现在我就去街头上面去反党反政府，但是我们毕竟还是在做一些事情的，希望能够被更多人听到。你知道有那股力量在，你说是吧？总不至于绝望了吧？
是的，哎，其实经过就我们在做第一期节目之前，我那会儿心里可没底了。而且第一档节目我自己后来反复就剪的时候听嘛，我会感觉那会儿还是很畏首畏尾的，你知道吧？总觉得就是夹在一个很尴尬的位置上，就是有些东西想讲嘛，又觉得因为当时不是说上小宇宙嘛，小宇宙它是国内的平台。很多东西我就有一种感觉自己拐了山路十八弯，然后好像还没讲得很清楚，就也没有把自己的观点表达得很明确，然后还挺着急的。那一期就出来以后，然后宇宙乘客那个 MT 他帮我们转发，那个事情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就一下子感觉有什么好怕的呢？就感觉还会有很多人其实都是。跟我们一样的，
你
就
知道
这
吗？
里，
我也这样想。
对啊，就这里不行，我们还有其他地方，就是我们这个团体其实非常强大，而且感觉那些女孩子真的好好呀。
你知道吗？那我当时我也没想到，我也觉得我们第一期就是做的不是很够好，而且也有很多的观点没有阐述明白。我在剪的时候，我都想，就是说能不能再阐述一下，把这段话加进去。但是就像你说的，当时是一个连贯的一个讨论过程，我如果在后期加的话，可能就前后连不上了。然后我觉得第一期其实就是算一个尝试吧，可能都没有人听或者怎么样。真的，当被 MT 转发之后，我的手机持续叫了两三天，就一直被提醒。我真的好感动啊！就那股女性的力量，让我觉得我们真的就是在做一些东西是可以被人听到的，而且就是说我们必须得坚持下去。对，有很多人跟我们一样。我们只有发生了才知道，原来这么多人和我们站在一起，我们不是单独的个体。
对，所以就继续做吧，然后继续充实自己，继续学习。我个人因为，哎呀，当时那个节目出来以后，女权主义者，然后在鼓励我们，支持我们。但是我个人，我也是女权啊，但是我现在就是对政治这方面的愤怒，甚至比父权社会更严重，你知道吧？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感受到，虽然他们
我
两
知
者之间肯定是就是本来我们的政治体系也就是父权制的一个产物，对，但是我也不知道是可能是我女权主义的修养还不太够吧，我也只能就是对政治这方面的感悟更深，所以有时候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已经跑偏了。
不吧，我觉得这两者之间都是有关系的，知道吗？当时就是第一次女权主义的那个运动。就是想为女性，就第一件事就是争取女性的政治权， 和选举权。
嗯。
对啊，他为什么会从这里出发？他是脱离不了关系的嘛？你如
嗯，
果说女性她不能参与政治，你拿什么去改变这个社会？是吧？
那我们今天到这里就差不多结束了。
对，这一期节目可能只会在 Spotify 和Podbean 上面上，都是国外的平台，不会在国内上。对，
希望大家多多
好，
支持，拜拜。
拜拜。You know the bed feels warmer, sleeping here alone. You know I dream in color and do the things I want. You think you got the best of me, think you've had the last laugh, but you think that everything good is gone. Think you left me broken down, think that I'll come running back.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 Stand a little taller. Doesn't mean I'm lonely when I'm alone.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a fighter. Footsteps even lighter. Doesn't mean I'm over, 'cause you're gone.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 stronger. Just me, myself, and I.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 Stand a little taller. Doesn't mean I'm lonely when I'm alone.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a fighter. Footsteps even lighter. Doesn't mean I'm over, 'cause you're gone.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 stronger. Just me, myself, and I.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 Doesn't kill you, make